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当时呢，二十多年前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，那么对于听众的年龄层呢，是设定在大约是20岁以上啊。那我想呢，如果你已经听这个节目超过10年了，那么你的年纪呢，一定是大概超过30左右了。但是多年来呢，透过书香家人的来信知道，年轻族群收听这个节目的并不多。好，那么不管你现在的年龄是多少，我相信呢，你会喜欢听书，喜欢读书，那么你必定呢是一个爱书人，你也会喜欢有宁静的时光来聆听神的话语，和六文共度这两刻钟，让我们呢能够透过这些好书使心灵更得以滋养啊。那如果提到快乐年华，你所想到的是哪个年龄层呢？或许在你生命中的快乐年华，你觉得是青少年的时候，又或者是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候，又或者有没有可能，无论你现在的年龄是多少，都是快乐年华呢？好，刘文在电台服侍呢已经超过30年了，所以呢，我离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但是我越来越珍惜可以和你共度的时光。每一次在录音室和你一起读好书，就是我的快乐时光啊。是的，无论处在春夏秋冬，无论我们的生命呢是在哪一个阶段，我们都可以靠主喜乐，都可以是天天快乐年华。纵使每一天有风雨或者是阳光普照，但是有主在我们心中，有基督耶稣做我们的王，他胜过这世界的一切，我们心里仍然是可以仰望他，从他的脸上照耀的荣光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仍然是靠主得力。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快乐年华》，经文在彼得前书第5章1到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5章1到5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生爱所》。彼得前书第5章1到5节。我这做长老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快乐年华。大多数人都很怕老，无疑的令他们担心的是力气越来越小，健康越来越糟，经济能力大不如前。但是对信徒而言，垂暮之年或许正是一生当中的黄金岁月呢。不久前，《阳光》杂志登出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六十快乐年华》。文中说，一位80岁的智者对一些60岁的朋友说，你们一生已走过60年，从现在起可以好好的活了。人到60，学会了判断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不再轻易上当，你们也懂得分别善恶，懂得追求珍贵有价值的东西。危险期已经过去了，理智冷静多了，罪过得赦免了，爱心变强了，嫉妒心减退了。谁说60岁不是快乐年华呢？60岁是否徒增马齿，那就要看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。从量的方面来说，不错，一生的岁月已过了大半。从值的方面来说，前面正大有可为呢。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深信，他们的成熟度与经历一直随着年岁增长。你若是年过60，好好享受晚年吧。以往所有的经历，苦难和蒙福，成功和失败，喜乐和悲伤，都混在一起，塑造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你若是还不到60，求主现在就来教导你，以便将来迎接快乐年华。有主同在的60岁，比没有主同在的40岁幸福多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无论人生的哪个阶段，多少岁数，求你都用慈神爱所牵引我，有你同在就是快乐年华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在这仅存的年间》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和朋友。刘文个人觉得这本书也非常适合福音朋友、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听啊。这本书可以说是让我复习了基要信仰啊，让我再一次呢回到当时我信主的时候，激发我的热心，再一次确认我的信仰，并且呢也更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也因此鼓励你，如果身边有一些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，也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听这一本书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十五章，苦难与福音大复兴交织，认识圣灵。在众人信仰冷淡的时候，他们有批评冷淡的信仰；在众人处于瘟疫之灾，他们有提出这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。他只是单单的高举基督，成为众人在苦难时期的安慰。在患难的日子，司布真讲上帝的真理，他不讲肤浅的安慰，而是在信心容易动摇的时期，帮助弟兄姐妹将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。他写道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相信借由单纯的传讲，圣灵也会在人的心中带下丰富，因为圣经是上帝银行的支票簿，每一句都由你去支取，里面有无穷的大能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后的一个宝贵应许，讲台几个小时的传讲无法肃静， 所以每次传讲，我都再一次的邀请大家来认识圣经，认识圣灵真实的位格。太多人讲圣灵是一种感动，是一种神圣的影响力，是一种释放的力量。但是我要教导各位，圣灵有位格，是上帝，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。耶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重生，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许多异端否定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这样的宗教专靠自己，人听了也不能得救。否定三位一体无法撼动撒旦的国度，否定三位一体信徒的信仰将是一盘散沙，否定三位一体阴间的势力无法胜过，否定三位一体讲道无法刺入剖开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中说道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上帝，让我们真正明白上帝的话，领受上帝的教导，活出上帝的生命。有人问，如何知道圣灵在我心中？我问你，如何知道自己是死的还是活的？你说，我是活着，因我触电有感觉。我说，当我们有困难，可以祈求圣灵引导；当我们不明白圣经，可以祈求圣灵光照；当我们沮丧，可以祈求圣灵安慰；当我们遇见试探，会有圣灵的保守；当我们面对罪恶，会有圣灵的警戒；当我们软弱，会有圣灵的鼓舞，叫我们回转。怎么会说不确定圣灵是否在心中？即使一时不明白圣灵的作为，也该知道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当天晚上，司布真又用相同的经节以保惠师为讲题，成为信徒在苦难中的安慰。司布真说道，弟兄们，我的讲道是对你们的心讲，我相信若不是圣灵做工，人就无法脱离自义；若不是圣灵光照，人会以自己的工作自夸；若不是圣灵的感动，人的心中会充满仇敌的声音；若不是圣灵的教导，人会陷在罪中，不愿面对未来的审判。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，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这是他的应许。耶稣已经复活，他断不会让信他的人如同无牧人的羊、无天父的孩子、无法得释放的负重者。他的话是我们的帮助，如油的膏抹，这是圣灵的作为，使我们在痛苦中得安慰，在怀疑中得坚固，在极深的软弱中得扶持，在伶仃的角落得眷顾。圣灵的安慰使我们在苦难中仍信耶稣，在痛苦中仍信他要听我们说不出声音的祷告。有时我的情绪激动，几乎无法承受，我想说却说不出来，我想祷告却找不到话语，我想呻吟却发不出声音。哦，那是我所说的是天国的语言吗？我讲的是奥秘的言辞吗？是的，是圣灵为耶稣做见证，荣耀归天父。是的，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，他是最佳的诠释者。亲爱的，我们要认识圣灵，圣灵是爱的保惠师，有爱才能进入我们伤口的深处，有爱才能擦去我们的眼泪，有爱才能在极大的苦难中使我们转向主，有爱才让我们体会耶稣的爱有多深、多恒久、永不改变。当你呼求他，他在你心中回应你。圣灵是真实的、信实的保惠师，爱必须信实，否则好比蛇的毒牙；友谊必须信实，否则味如苦胆。 同伴必须信实，否则加深苦痛。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爱到底，父必保抱我们到永远。你问，但是当我生病时，是否他的同在就离开了呢？我说，不，保惠师仍与你同在。你说，痛苦如浪潮，一波一波地漫过我身，死亡的捆锁一直将我往下拉扯，我的痛苦不是你能感受的。我确信地说，他同在的应许不改变。你叹息地说，一定是我犯罪才失去他的同在。我说，不，上帝的爱像审判夸胜，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时已经预知我们的罪恶与黑暗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因你的罪打折，他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。带着信心坦然到他面前，告诉他你的难过与摇摆。我们信耶稣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是因他的信实。不要离开他，他的恩典一定会扶持你，他的爱会在你心中永留。司布真许多讲道内容来自生活的实际例子。他继续说，有些人提问又很神经质，回答他们的问题很累，问他们有什么问题，他说了我要帮他移除问题时，他却又转到另一个问题。你回答了原本的问题，他又转换问题。帮助这种在问题里打转的人，让人疲累失望。这种人仿佛自绑手脚，把钥匙扔掉，又不断发出，我好痛苦，亲爱的朋友，请可怜我，帮助我。你越想去帮助他们越无力，他们似乎是在坟场用石头砍自己的一群人。这种人我爱莫能助，他们在自我伤害的痛苦中找到乐趣。但是圣灵会进入他们的心中，有病的人想逃避医治，圣灵会动工，直到他们不再逃避才得医治。司布真讲道就像街头布道，他说圣灵是智慧的保惠师，有些人自认聪明，有些人自认公义，你越对他们传讲福音，他们越嘲笑你，因为我们像愚昧的医生，看不清他们的病症，还给错药。上帝有时让我们孤单，免得别人给错药。智慧的圣灵鉴察人心，将人心放在手术台上，他知道病症的原因，对症下药，永不失误。有时我面对这种人实在无法可施，就求主给他们最合适的医治。我在传福音的服事上体验保惠师的智慧，传福音的果效不在我的传讲，而是我离开后圣灵的工作。司布真简单清楚地传讲兴旺福音，带来教会复兴。他接着说，有一个年轻人名叫约翰，过着非常败坏的生活。他信主后回到家里，家人立刻发现他的改变。他的父亲说，约翰疯了，他的精神有问题。他的母亲说，送他去舞厅或赌场，一星期后看他会不会恢复正常。约翰说，我不会再去那些地方，那是地狱，是吞吃人的地方。家人对他说，但是你以前常去那里才能得到快乐啊。他说，不，我不再去那里浪费生命。圣灵是平安的保惠师，让人遵行上帝的话语，得到生命真正的平安。司布真知道有人声称自己的权威来自圣灵的感动，教导却不合真理。司布真说，圣灵的感动是用心的亮光去看圣经里的古老真理，而非不重视圣经，宣称从圣灵感动得到新启示。在约翰福音14:26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除了圣经的古老真理之外，圣灵不会启示任何内容。圣经是全备的启示，不用任何形式来增添。圣经是永恒的启示，足够让我们面对永恒的主，不用任何人借着圣灵感动来加添内容。 圣灵显明古老真理，而非给出新的道理，让人获得真理的亮光，而非取代真理。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只想因信进天堂，生活依旧污秽。信而蒙恩，与圣洁的生活连在一起。一个人如果不知自己是罪人，不用对他们讲基督会给他们什么祝福。一个人如果不知自己灵魂失丧，不用对他们讲基督给他永生。我传讲的绝不标榜信仰使人快乐得医治，因为太早给出蜜糖，吸引来的都是苍蝇；太早讲信仰的好处，吸引来的是假冒为善的人。许多人要上帝的祝福，却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；许多人要耶稣的帮助，却不肯降服在十字架前；许多人要保惠师给安慰，其实没有权利这样要求。真正认识保惠师的人，认识上帝的审判。若没有保惠师做工，我们无法面对未来的审判与永火。我们扪心自问，今夜你若离开这里，你的灵魂将往哪里去呢？凡信耶稣的人都必得救，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罪不能拦阻你，控告不能拦阻你，撒旦不能拦阻你，你过去的恶行不能拦阻你，你必因耶稣基督得拯救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是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。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本书看完了第十五章《苦难与福音大复兴交织》，认识圣灵。透过这本书，我们可以原汁原味地读到斯普珍在将近200年前的非常美好的信息啊！我觉得这实在是莫大的恩典，深愿你也深深地得到激励，再一次坚定你的信仰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之前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因我走这一路，
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
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